圣灵浇灌，圣灵充满与圣灵内住有何区别？好，或者说满有圣灵，圣灵浇灌，圣灵充满，满有圣灵有何区别？圣灵浇灌呢，就是看浇灌的大跟小，那就在乎我这个器皿的多大多小。好，那在一个聚会里面圣灵浇灌你，或者你做了一件逃出喜悦的事，有时候忽然间圣灵就浇灌你。好，那个浇灌呢，浇灌的比较丰富了就叫圣灵充满。好，那浇灌，圣灵浇灌是外在的，好，但圣灵充满呢，有外在的也有里面的充满，像约翰福音第七章讲的说，从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那个是一个里面的充满，内在的充满。那外在的浇灌，外在的浇灌，浇灌更多的时候你就也充满，好，这样子。那满有圣灵呢，那是圣灵浇灌或者圣灵充满都是某一个时刻的一次的经历，好，但是满有圣灵呢是一个生命的状态。好，满有圣灵它是一个形容词，好，就是说这个人是一个生命的状态，他这个人是那么被圣灵所掌管，圣灵所引导的，好，那以至于他所到之处都可以带给人祝福，这个是满有圣灵，像斯提凡，像腓力、巴拿巴，他们这样满有圣灵，以至于所到之处就带给别人祝福，那这个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这样子。好，那一个人有过圣灵充满，圣灵浇灌，你怎么到达满有圣灵，就是你要去过内在生活，要过内在生活。很多人都有轰轰烈烈被圣灵充满的经历，但是后来几年以后你看他，哎呀，就说有时候甚至跟没信主人没什么两样，为什么？因为他没被教导怎么样来持续的保守神的同在，而怎么样更丰富的被充满。好，那这个就是内在生活所教导的，从生活的各个角度来教导你。而圣灵充满是一次性的经历还是可持续重复的？好，当然是可以持续跟重复的。好，以弗所书第五章那说，你们要被圣灵充满，那是讲到一个现在进行式，不是我过去被充满，而是我现在要继续的被充满。好，那么是不是不管过去是否被圣灵充满过，都要追求更多充满，更多被圣灵掌权？对啊，对，都要追求更多被圣灵充满，更多被圣灵掌权。
请问江姐哈，在你圣灵充满的录音带里头有提到，圣灵充满的定义是指一位有位格的基督进到我们的里面。那也在你自己的见证哈，还有另外一位姊妹的见证中也讲到说，的确是感受到有一位进到里面。那我是想要请问说，这样子有一位进到里面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跟感觉？是你真的感觉一个人进来了吗？那若是有些人被圣灵充满哈，他们也爱上耶稣，可是他们并不会觉得说好像有一位进到里面。那我想要清楚知道这是个什么样的情况。
有关圣灵充满哈，有的是外在的浇灌，有的是一个内在的充满，哈，那现象不一样，程度也不一样。好，充满的多么丰富哈的程度也不一样。好，那跟我们这个人里面给神预备的容器有多大也有关系。好，就是如果我们这个人已经常常在学习顺服啊，哈，很常常舍己呀，放下自己啊，很留意顺服神啊，也常常在顺服神去服侍别人，你为神预备的那个容器是比较大，所以它的充满会比较大，比较丰富。好，那有些人就是灵比较开啊，所以来到一个圣灵那么丰富运行的地方，哎，他就也比较容易被浇灌，哈，这样子。那这个可是他的老我还是很强。好，以至于他在日常生活中呢，他的老我有时候又把圣灵压制下去，因为他的老我坐在宝座上， 不让圣灵来掌管他，所以圣灵感动他，他也不动，或者他自己要发脾气，他就是不管了，我先发了脾气再说了，所以圣灵在他里面就变得没有地位，又被挤到小小的一个墙角落。那所以圣灵充满的程度是有不一样的，不一样。那所谓有位格，一位有位格的，就是说这个就是它并不是指一个形体啊，一个立体的一个形体进到你里面，而是指所谓有位格，就是有思想、有感情、有意志，这个叫有位格，是你可以跟他交通的，可以跟他谈话、谈心的，好，这个就是指有位格。所以是这样的一位神进到我们的里面，使我们爱上他，好，那很渴慕他，很喜欢跟他谈心、跟他谈话，这个叫做有位格。那而不是像有的人，他就说他被圣灵充满，他就只是手麻麻的，有的就是头麻麻的，麻到脖子就没了，那就是说，或者是有的是只是会发抖，会发抖啊，这样，那个就是说你都可以更丰富的被充满，那个也是一个充满，但是你可以更丰富的被充满，这样。
江姐，请问一下，讲到这个有位格的哈，一位进来，好像有些人在重生的时候哈，他们也觉得说有一位有位格的进来，然后所以就会说，就像约翰一书所说的，自由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好像在那个时候他们也没有真的说好像被圣灵充满，但他们重生了，然后他们觉得说有一位有位格的进来，然后虽然说他们可能不像说圣灵充满以后觉得说那个有一位有位格的进来，这样子我们会这样愿意去爱他、渴慕他，可是好像也是一位有位格的进来，那我们怎么样来分辨说，因为有些人好像在重生的经验上也觉得是有一位有位格的进来，而不是在圣灵充满的这个阶段。
就是有些人他在重生的时候，他同时已经被圣灵充满，有些人他是重生呢，他就是在信心里面悔改，然后接受耶稣，可是没什么特别的感觉。但是有的人呢，是重生的时候，信耶稣、接受耶稣住到他里面的时候，他就同时被圣灵充满，所以他的感觉是很真实的，是很清楚的，这样。那但是呢，他们被充满以后呢，他们真的会很不一样，他真的会很不一样。像现在我们在带领人做决志祷告的时候，有些人就当时就被圣灵充满了，现在越到末后的时代，恩典越大，所以被圣灵充满越容易、越普遍，因为主快要回来了，要收割了，这样。那但是呢，他即使在重生的时候被圣灵充满，他就是在恩典的里面会开始，好像会很爱耶稣，或者很容易顺服主。但是如果没有继续的被教导，他不知道怎么样自己，来持守，平常花时间来亲近他，留意顺服神，后来也是会失去的。
所以是不是我们在跟别人就是讲这圣灵充满的时候，即使他信主的时候不管有没有这样子的经历，都是鼓励他们以后要让圣灵更丰富，追求那个更丰富的充满。
对对，我们不管有没有被圣灵充满，特别是有时候我们服侍人有些人他觉得他追求好久一直都没有被圣灵充满，他很容易沮丧，那你就跟他讲说，其实你这些日子追求都不是突然的，神是公平的，你所追求的呢，神其实都一直做工在你身上，所以当忽然间有一天圣灵很大的临到你身上的时候，那个充满的程度是非常大的，是跟人家从一来就被圣灵充满，可是他充满的程度是很小，那他还是得一直追求，一直追求，然后来更丰富的被充满，所以是一样的。那有时候反而这种这样更容易一直洁净自己，因为他一直没有得着，所以他会更谦卑，会一直很留意的顺服，更被洁净，那个充满呢，他也就比较不容易失去， 哈。那像荣教士，他是四十几岁才被圣灵充满，而他已经当宣教士不知道当了多少年了，哈。那他其实从小就是一个非常顺服神的人，非常顺服的，哈。那很留意跟随神的，可是他没有被圣灵充满的经历。这样的经历，好，那等到他从中国大陆回到美国了，好，有一天人家邀他去吴老牧师的教会去追求，而且他去了三个礼拜，他是最后一天才被圣灵充满，好，那他被充满的时候，那个程度就非常大，所以从充满以后，他就再也没有失去过神的同在。所以他以前的那种顺服主的操练啊，那个对主绝对的顺服都不是突然的，那跟我们有时候这个就是一下被充满也一下又不见了，好，一下又被充满一下又大发脾气又把主又赶走了，好，就是来来去去来来去去，所以神是公平的，对啊。那你就鼓励他，就是说我们每一分钟所追求的都不是突然的，神是公平的，他都一直坐在你的身上，这样不要羡慕人家那个不劳而获的，好，有些人一来他灵很开，才第一次来哇就被圣灵充满，就好羡慕，我怎么来了一年都还没有，好，可是他有时候一离开这个教堂到外面一下什么事又跟人家这个大嚷起来啊，大这个发起脾气来，一下又不见了，就好像那个下了一场雨在那个鸭子的身上，鸭子的一出去甩一甩又甩干了，呵呵，这样。
我们有个同工，就是他一直认为他没有被圣灵充满，感觉到有一天那天特别记得，就是录音道讲到说你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你那一天你会很知道哈，他一直没有感觉，他就认为他没有被圣灵充满，不过可以看到他有时候也有被圣灵引导，可以为某一个人祷告，带下圣灵的恩膏。那他要怎么样来解释说，那他这个到底是不是已经被圣灵充满，还是说可以看得出来他有时候也有被圣灵引导，身上又有圣灵的同在？他怎么样来分辨说，怎么样跟他讲说，他是一直期待一个说，哎，他要有那个那一天的来到？那怎么样来对这样的同工来分享？
这个也是属于我刚刚讲的那一类型的，就是他要不灰心的继续说，主耶稣，我一定要你很丰富的来充满我。他只要不灰心，不要去跟人家比较，然后就沮丧，主会忽然间有一天很大的充满他。好，我们在台湾有一位姊妹，那位姊妹在我们当中追求好多年哦，那你发现他真的很顺服，听了也都去做，好，我觉得他一定有被圣灵充满，可是他都说没有，他都没有，没有。那这样好多年哦，非常多年哦，好，那我今年回去的时候，他已经被圣灵充满，而那个充满是真的是很大的充满，好，那是跟以前又更不一样，哎，这样，好，所以确实是有些人神要你一直耐心的等候神，啊，不灰心。那你可以鼓励他，就说有些人老是要问，那我这样有没有被圣灵充满？好，我这样到底算不算是？你就说，你就不要去管你算不算是，你有没有被圣灵充满？因为圣灵充满不是你最重要的目的，你最重要的目的是要满有圣灵。所以不管你有没有圣灵。已经被圣灵充满，你都需要更丰富的被圣灵充满，所以你永远是需要追求嘛。我现在已经被圣灵充满，我还是需要追求更丰富的被充满。我没有被圣灵充满，我还是要追求。所以你没有什么好在那里一直要分辨我这个到底算不算啊，是不是？有时候那是我们的骄傲，因为我们很怕被比下去，好，人家有我没有，所以就一直要啊，然后没有就觉得啊很自卑感呐，啊，哈，这样不需要都不需要，你就知道神是公平的，我在他的手中，好，那我可以更丰富。反正无论你有没有被充满，你都需要更丰富，更丰富就对了，好，无限量，神赐圣灵是无限量。那有些人容易自满的人哦，会觉得我已经被圣灵充满，就很自满，他不再是虚心迫切的渴慕啊，好，常常要求主把忧伤痛悔的心赐给我，那反而他就停止了，而且会倒后退。
那你一直觉得自己没有，反而就容易很虚心，很虚心一直往前。所以有时候来到教会太快被圣灵充满不见得是好事，圣灵是他主动来充满我们的，可是他要我们来呼求他，就是我们宝贵，我们渴慕要被他充满，他一定会来充满我们。好，那这种追求的过程对我们是个炼净，对我们是很好的，好像是个压力。好，可是会使我们压得低一点，低而又低。好，那这是个好的。
我有个问题，江姐，就是能不能讲一下那个方言和圣灵充满之间的关系，就是说说方言是不是就是圣灵充满的标志？
好，方言呢，说方言是不是就是圣灵充满的标志？其实不一定，因为撒旦教他们也会说方言，他们也会说方言。啊，练气功的也会说方言，叫宇宙语，宇宙语哈，所以他们也会哈。那所以那个说方言并不是圣灵充满的标志，哈。我觉得圣灵充满最重要的标志应该是这个人就是他更多的被神所管理，而且他很深的爱上耶稣。那个爱耶稣跟我们现在一般人说，他很爱耶稣啦，你看他常常都在教会搬椅子啦，你看他都奉献很多，就是爱耶稣。我们有时候的爱耶稣是表现在我有一些服事的行为，就叫爱耶稣。但是我说的那个爱耶稣是爱上他自己，他的同在。我们很多人可以去做很多事，奉献钱啊，去做一些劳力的工作为耶稣做。可是叫你说，好，你这段时间就是跟主关在房间里哈，关个两三小时，你就好像要我的命啊，受不了。你说你爱耶稣吗？你跟你的爱人在一起，怎么会两三小时就那么受不了？你还巴不得更长一点时间，对不对？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是爱耶稣的。有关耶稣的一些服事，我们是爱服事，我们不是爱耶稣。有时候我们是爱查经，但是并不是爱耶稣。你说爱查经就是爱耶稣？不是的。耶稣说，这在哪里讲？约翰福音第五章，耶稣说，这经你们以为这经里面有永生哈，然而你们却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所以有基本上是说，这经是有永生没错，但是有些人来读这经，他是读在很多的研究里面，研究圣经的很多道理跟知识，但他并没有到耶稣的面前来得生命。圣经只是引我们到耶稣面前的一个途径，你应该读经读到更丰富的得着神。你应该读经读一读就很想放下来再来亲近他，因为读经读到主耶稣的荣美更多向你开启，所以你就禁不住要来赞美他，要来渴慕他，是吧？这才是一个对的一个态度。所以我就刚刚讲到说异教他们也会说方言。好，
另外呢也有一本书教人家怎么样得着方言，那我知道有人就照着那里的步骤讲，结果他也有方言，结果后来呢，他就来找牧师，他说我要被圣灵充满，结果牧师跟他一祷告，就发现他有方言，说那你不是有方言吗？他说可是我没有耶稣，知道吗？他就是有方言而已，他没有耶稣，他没有神的同在，这样，好，所以。会说方言并不就代表被圣灵充满。
我想问一下有关于方言的恩赐哈。那在那个录音第四卷录音带里面有讲到，就是说台湾有一位妈妈她有方言的恩赐，然后那个在那个夏令会或冬令会的时候，那个我有好像也有 听到过那个刘牧师，他有的时候他讲了一段方言，然后自己也翻出来。那在我们中间好像很多人有能够说方言，但是好像我还比较少听到说有人能够就说翻方言。那在这个录音带里面也有讲到，就是说好像大家假如注意力能够在会中能够很集中的时候呢，那翻言的话，这个一个圣灵的运行就不是说那么的重要。那我就希望能够再清楚的能够讲解一下我们对于这个翻言恩赐的一个应该有的一个态度，应该是渴慕它或期待它，或者是抱着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态度。
你们如果去读那个论属灵的恩赐，有没有读这一本？好，论属灵恩赐里面就讲的还蛮清楚的。好，那翻方言是一个恩赐，好，是一个恩赐。那但是会翻方言的人并不是表示他比较属灵，需要明白这件事。所有的恩赐都只是个 gift， 并不表示这个人就是比较属灵。他可以有翻方言的恩赐，但是他后来又回到他抽烟的坏习惯里，那他抽烟他还是可以继续可以有说方言翻方言，知道吗？因为这是个恩赐礼物，是个 gift， 给你了就给你了，这样子。好，那说方言加翻方言等于说预言。好，说预言就是直接，例如对中国人呢，直接用国语讲出神要他讲的话，那个叫说预言。但是它等于说方言加翻方言。好，那说方言呢是先起来说一个方言，然后再翻成国语，你就听得懂。好，那说方言呢常常是先让大家注意力集中，现在有神要对我们说话了，然后再翻出来，这样它就好像一个铃铃铃铃铃铃铃铃啊，大家就注意的，因为刚刚有点打瞌睡啊，好，或者有一点东张西望，这样子，啊，那一个起来这样说方言，就好像你，啊，大家就醒了，赶快注意听了哈，然后另外一个起来翻方言，这样子，好，那有些人他同时有说方言跟翻方言的恩赐，这样子，好，那在现在一般的灵恩的教会里面，有时候都是教导人家操练说方言，操练翻方言，操练说预言，这样子。那在我们自己的教会里，我们就不做这样的事情，好，因为这是第一人称以神的位格来说话，好。我觉得就是神自己会很会做这样的工作，好，可是我们人有时候想要得着一个恩赐，就是会好像觉得神不给我，我就赶快操练操练操练到有这样子。但是其实这个是神自己 initiate， 他会给，而且会让，如果我们不敢随便去碰这个这么神圣的事，有一个敬畏神的心，那我们的说话常常愿意留意被主管理，好，说了不对的话就愿意快一点跟神认错，跟人认错，好，那愿意话语更多被神管理，神就越容易给这样的恩赐，好，那我们教会其实是有这样的恩赐，但是有些人就是比较胆子小，没有快一点顺服神，这样。我知道有人有，这样。那所以这个都是要在顺服的里面，在信心的里面，在信心的里面去顺服神。还有呢，其实做先知讲道就是说预言，好，所以你要留意，在这样一个圣灵运作很丰富的聚会，有时候神界的讲台他已经在说预言，他在对人说预言， 可是我们有时候就觉得好像讲台讲的呢就不够宝贵，可是呢如果有一个先知来为我说主叫我告诉你什么什么，哦，我们就赶快耳朵比较拉长听，好，这样你会失去很多神对你说话的机会。在圣经里面讲做先知讲道又叫说预言，所以这个在神的灵里面，神有时在讲道里面忽然间有一些话是对某个人特别要指出他的隐情，特别要对他说什么的。好，那我们如果常常很留意听，有时候神不需要在聚会里面再借着一个人起来说方言，再方方言你才能够听进去，常常就借着讲道已经一直在跟你讲，也在回答你的一些问题。
被圣灵充满是不是一定会说方言？我该不该追求方言？保罗说他愿意大家都说方言，这样好。那方言呢是造就自己，好，一个方言，一种是私人的方言是造就自己，一个是会众当中说的方言是起来要他对大家说的，那个是另外的方言，那个要翻出来，这样好。那对于造就我们个人的这个方言，神乐意赐给我们每一个人，乐意赐给我们，你只要羡慕。所以保罗他就说愿你们都说方言，他说我说方言比众人都多。好，为什么？因为说方言是造就自己，但是一个爱的语言，好，使我们可以跟神有更亲密的关系。好，所以你开车你走路你做什么，最好就说你没有办法用无，你只要是在做事你没有办法思考什么时候，你尽量一直用方言祷告，一直用方言祷告。有些人有了方言但很少去祷告，很少用方言，就你的方言就本来是神给你的一个礼物要你来造就自己，你都很少去用。好，所以你要常常常常用方言祷告，谢谢，你常常用方言祷告，常常用方言祷告就会帮助你的灵更起来，还有跟神的关系更好。好，那你去那个 supermarket 去买菜啦，好，去 shopping mall 去买东西，你都可以一直用方言，一直用方言，免得你整个注意力都在那个东西啊，这样子，好，就是你就一直用方言祷告，一直操练，保持渴慕他，亲近他，注视他。好，所以你可以一直用方言祷告。请问圣经上教导说方言时当求能翻出来，若不能让众人听懂宁可不说，请问在众人一起祷告时或几个人祷告时，若有人听不懂方言，你还能用方言祷告吗？这样会绊倒别人吗？好，有关这件事哈，就是如果你们几个人一起祷告，而这几个人他们也有被圣灵充满，也懂，或者说有这个追求，有参加过这样聚会，那你只是自己私人在先用方言祷告，帮助你更进入灵里面，小声一点祷告，不要影响到他们。好，这是看你的团体怎么样。如果他们呢因着你有方言，他觉得他没有，他也被圣灵充满，可是他没有，以至于他很自卑，那你就不要说。好，那如果你的教会是福音派的教会，是没有这个教导的，你就不要跟人一起祷告的时候用方言祷告。也就是说我们不要故意好像表示我有什么，也许你不是故意要表现我有什么，可是你只是这样祷告。可是保罗说我们为着别人的缘故我就不说，是吧？我就私下自己个人才说。可是如果例如说像在我们教会这个已经是很普遍了，那我们就可以很自然的，我们可以在敬拜的时候我们有一些方言很帮助我们更进入灵里面，这个就没有关系。好，所以是看那个团体是什么样的团体，这样子。
请问一下哈，像圣灵充满哈，我自己有一个我自己想的一个定义，就是说就是神我们的灵的那个灵窍哈被神这样子触摸然后打开。那我觉得有的人是忽然一下子被打开，那有的人是渐渐的被打开，所以像这种话
譬如说像我自己就是很在有很多堵塞，就从我重生的时候是忽然真的就是真的相信了，然后就对神关于神的事很有兴趣，就真的很愿意一直去追求关于神的事，但是就好像可是还有很多堵塞，所以都是头脑上的很喜欢知道关于神的事，但是感觉上一直都没有办法。那一直是后来到这边来操练，然后经过很一直这样操练亲近主，这样经过很多错误，就是自己的那种错误的摸索在学习，那终于有一天我以前一直没有办法感觉，只是知道神是跟我同在，可是就有一天晚上我在开车的时候，我并没有在追求或祷告，可是我就而且是那时候是心里蛮难过的时候，就忽然就感觉到诶，神跟我在一起，就那样的，诶，就开始有那种感觉了。那是不是这种是不是就是因为在很多这样一直追求过程中把里面的很多堵塞慢慢的清除了，所以就那个灵觉灵窍就忽然好像到了那个时候就感觉到了。那这种算不算一个圣灵的充满？好，是不是算一个比较还开始的一个圣灵的充满？那之后当我慢慢这样感觉后，我再继续追求再继续追求，就越来越能够感觉到什么叫神的同在了。那这种就是越来越有越有常常在聚会里面就会慢慢越来越感觉到。那这种的话是我们以后的追求方向，是要追求还是要有一个那样很特别的一个感觉来充满我的那个经历呢？还是我只要一直追求在神里面，一直有神的同在，一直追求神的同在就好了呢？因为我后来慢慢的过了几年以后，有两次在退休会里面也是有这种在追求的时候有这种灵更深的进到跟神的那种感觉，甚至有身体上的一些感觉现象，但那时候那个身体上的现象已经对我不重要了，而是在里面的更深的更深的那种相交，那是不是才是叫做，那是不是也是一种又被充满？那我将来是要再求更有一次像那个妈妈后来那么多年以后被更大充满呢，还是我只要一直追求神的同在，越深的往神的同在，就是说圣灵充满，追求圣灵充满和追求神的同在要怎么看，怎么样看？
我们追求，我们不是追求圣灵充满，我们是追求主自己，追求耶稣。好，所以为什么说我们追求的目标就是满有圣灵？好，就是他那样跟我们合而为一，这样，所以我们是在追求主的同在，就追求神的同在。那你在追求神的同在的过程里面，就需要花时间亲近神啊，遇到任何事赶快开口赞美啦，需要拒绝一切的乌烟瘴气啦，还有要需要悔改啊，不让自己里面有拦阻的啦，这些。那神的同在越来越丰富，那忽然间会在某个场合某个聚会忽然间你又很大的被充满，就是这样。但是我们是在追求主自己，这样。有很多人只是在追求圣灵充满，是哎我得着了，我得着，然后就出去以后要我行我素。最重要是要保持啊，保持在主的同在里。所以我们是一直在追求主的同在，我们是要追求，我们是要操练住在基督里，这样。住在主丰盛大能的同在里，行走在他的同在里，这是我们所追求的。
天姐，我想问一下哈，就是福音派的人哈，那他们就是说他们不会追求圣灵充满，但是就是说他们也觉得说他们有就是说圣灵的引导，他们也相信圣灵。好像有就是说他们会有一些事情他们觉得说是神感动他们去做的。那还有就是说你相信主的，就是说你信主的那时候，就是说其实圣灵也有引导你信主嘛，这样。
好，
那江姐你可不可以讲一下，就是说要对这些弟兄姊妹要怎么跟他们讲？
就是说我们重生哦，是圣灵的工作，它使我们重生，好，那所以我们会有圣灵的引导，好，可是是偶尔才一次，而且很不清楚的， 好，那像我被圣灵充满以前，我在高中的时候，我不是说我那时候有逼迫吗？那我在坐在书桌前哭啊，哈啊，哎，主在就忽然间里面就有一个声音在对我说，哈，就是我给你的试炼，无非是你所能忍受得住的，在你忍受不住的时候，我会为你开出一条路来，叫你能忍受住。然后就从里面就开始一直笑，一直笑，就好喜乐，一直笑。可是我完全不懂什么圣灵啊，圣灵充满，充满不懂，所以我那时候也没有被圣灵充满，并没有，就是这样子而已。好，那但是圣灵充满呢，是我们就像给你们考的这个嘛，圣灵充满是这位有位格的基督进到我们里面，使我们跟他有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耶稣会对我们变得那么真实，哈，好，那他在我们身上的禁止管制也会越明显，越真实，所以跟那个你偶尔的有一些引导是不一样的，所以这是一个更丰盛的生命，他可以进入的。好，那你不要给他否定，而是告诉他还有一个更丰盛的领域你可以去经历的。就好像他们以色列百姓在旷野的时候，神有没有与他们同在？有啊，他们有云柱火柱啊。他们有没有神迹？有啊，降玛纳、红海分开都有啊，对不对？但是那还不是他们的目的，他们的目的要进入迦南美地啊，承受产业，就是那不再是偶尔的一个引导，而是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产业，他的丰盛成为我的产业。所以圣灵充满是让我们得到一个更丰盛的生命，但是并不是一次的充满你就得到更丰盛的生命。好，圣灵充满最重要是要带我们进入新约里面的一切的真实。好，神不是说我与你们另立新约吗？好，你从最小的到知道都必认识我，我不用再拉着你们的手叫你们要顺服，从最小的到知道都必，就是说你们从我会把律法刻在你们心板上，你们都会顺服我，而且都会认识我，就是这个意思，不用再别人教导你，你会认识他，这样。好，是一个更丰盛的生命。你没有被圣灵充满的话，好像那个讲的那一些话，新约就希伯来书第八章，好，那些话你会觉得对你很不实际。也有人，人家重生的时候他就被圣灵充满，然后这种人很有的人他就很顺服，他就常常真的一直在顺服神，神他也懂得这样一直一直就被主吸引来亲近主，所以也有人就开始这样一直保持主的同在。但是大多数的人大概十之八九都会失去的，如果你没有被教导。
那个想要那个请教一个经历哈，那个在一个月以前，那个我们在那个第三家录影，因为袁志明在那边有一个布道会，我们到那边去录影。在那个录影以前呢，那个基督之家第三家的牧师就请我们两位同工，就是我们三个人跪下来一起为聚会祷告。那当一跪下来的时候，我就感觉到一股好像圣灵就从，不是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圣灵的浇灌好像雨一样从上面下来，但是这一次我的感觉是从，好像是从那个牧师那边这样子，好像是扑过来一样，就一个从是从前面来的一股圣灵，也这样，也是一样，像这种平常好像是那个像下雨一样的这种同样的一种经历，但是是不同的方向，就这样子就是扑到我里面来。但是体会，对这种圣灵的体会，我当然本身是很感动，也知道是神在我们中间。但是我也祷告也没有什么太特别，也是按照平常的在悟性里面的祷告。那我们也是大家轮流祷告，就和平常的祷告一样，祷告完了结束就阿们。那但是我就不晓得说，在这种状况之下，圣灵这样的一个彰显到底有什么特别的用意？因为圣灵对我没有一个特别的引导。只是我感觉到，哎，圣灵有这样圣灵的体会，感觉到是蛮好的，蛮真实的，但是不晓得有什么更深入的一些意义在里面。 想请教一下。
我在想哈，也许哈，不知道会不会是这样哈，就是说，因为你本来是福音派的哈，然后后来进入这个灵里的追求哈，那我们有时候就会把过去福音派的那一些就否定掉，或者有时会轻看哈，因为好像我们本来是福音派都没有这方面的经历，哎，后来被圣灵充满，然后进入里面的追求，我就觉得这个好丰富，那我们有时候就会轻看过去的这一些哈，那主很可能就是要你知道，就是说每一个他所高的仆人就是他所高的，他所恩高的，哈，这样子。我不知道会不会是这样，嘿，就这样。
那江姐，那个刚才有提到这样的问题，就是跟福音派的朋友怎么传福音哈、哦。那就是如果有时间的话，就是很想听江姐分享一下。那如果我们去给面对这样福音派的，就是朋友们讲传讲圣灵充满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进入？
你是个别跟他传讲，还是一群人？
那如果是个别，或者是如果是说个别的话，可能刚才莉莉那个问题就比较好回答。如果是一群人，
所以你是指说他们都已经是基督徒了，是福音派的，
对
对对、嗯、？OK， 好。像我出去带特会哈，有很多对象都是福音派的，哈。那大部分福音派的人呢，哈。我不要一去带第一堂就带他们赞美啊跳舞啊的，你马上就使人防卫的心就防卫起来。好，那因为福音派的人大部分把那个大声开口赞美的都称为灵恩派，只要你有开口赞美，或者只要你唱短歌啊有一点动啊，他就觉得这个就叫灵恩派。因为福音派就是要站直直的唱啊，就是这样，很保守，这样好。那所以你要去跟人家传，你留意人家在乎的是什么，不要去犯了人的禁忌，是吧？好，那不要一开始你就已经引起人的防卫心了，所以你接着讲什么，他都是在批判的态度里看呐、啊，然后所以他就不容易进入了。好，那像我八月的时候是去芝加哥。是对信义会三个教会联合的特会，那是福音派的信义会。好，那那是八月，十月是去温哥华，那个也是福音派的教会哈。那十一月要去多伦多，也是福音派的教会。好，那我去福音派的教会呢，我大部分第一堂我就是。讲亲近神，对吧？渴慕神跟亲近神，我不会带他们这样大声的赞美啊，然后那个你也带不起来的，因为他们不习惯开口的，人的习惯，我们每一个人的宗教背景会常常成为我们的障碍，圣灵工作的障碍。我们的宗教背景越深，那个这方面的老我越大。好，越不容易进入。那可是你如果慕道朋友，哎，你一带他来教会，你教带领他说神喜欢我们这样赞美他，在他面前欢呼，他马上就进入了，因为他以为基督教就是这样，是吧？好，所以我们的经历，我们的宗教背景会成为我们的旧皮带，你就没有办法盛装新酒，这样。那我对福音派，我去福音派的教会带特会，我大部分第一堂都是讲渴慕神，然后会后就带他们唱首歌，以后就带他们亲近神，花一点时间亲近神。哎，结果常常都这里哭那里哭那里哭，他们就遇见神，遇见神心就打开了，就比较融化。好，然后才渐渐，有时候第二堂或第三堂才开始会讲赞美，这样子。好，所以你对于福音派的，你绝对不要一开始就要带他们拍手啦、赞美啊，不要那个那样犯了他们的大忌。就是带他亲近神，因为福音派习惯安安静静，那你就
激发他对主的渴慕，啊，教他怎么亲近神。那他真的这样遇见主了，哎，接下去心柔软，你接下去再讲，他就渐渐可以一直吸收。对，好，这样能回答你问题。好，还有，福音派的，你对福音派的人讲哈，除了赞美，先不要讲，圣灵充满四个字也尽量不要讲，因为听到圣灵充满就害怕。好，为什么害怕？你知道吗？就是因为被灵恩派的吓到了。好，为什么叫什么叫灵恩派？灵恩派就是很注重圣灵的恩赐。什么恩赐？说方言啊，看异象啊，啊，说预言啊，哈，还有赶鬼啊，医病啊，很注重这个恩赐。在聚会里常常就是操练那个恩赐，哦，大家闭起眼睛一起看，好，然后看了五分钟，好，你看到什么？好，你看到什么？好，这样就注重看恩赐，或者说好，大家开始操练，好，你们四个人一起，好，这样一起祷告，好，祷告几分钟以后就开始，你就看见什么，你就对他发预言。发预言，操练发预言，这样子。好，那像这样有些人去的灵恩派的教会去追求参加特会追求，诶，他被圣灵充满，或者说他有看到，他就开始有看异象的恩赐啦，哈，或者这个说这个说预言的恩赐，诶，结果他回到他教会，哦，他就为他的弟兄姊妹祷告，一祷告他就说，哦，我看见你小时候有去庙里面，然后怎么样怎么样，哎，他就觉得，诶，对呀，好准哦，好灵哦，好，这样哈，好，可是呢，这个姊妹，我还是我。我多了个 gift 恩赐，但是我的脾气还是一样大的，我还是一样自私的。所以后来有一点什么事呢发生，哎呀，他怎么脾气这么大啊？他怎么这样？那他没有这个恩赐还好，就因为他有了恩赐，人家就把他的恩赐跟他一起拒绝掉，他就被他绊倒。因为人常常有错误的观念，就觉得你有恩赐就表示你是超然的，你是很属灵的，可其实不懂，因为没被教导，那只是个 gift， 并不是他是属灵。什么叫属灵？属灵就是你是属于圣灵管理的人，叫做属灵。你是一个柔顺被圣灵所管制的人，而不是我的老我在管，老我坐在宝座上，不是这样子的，那个才叫属灵。可是我们不是一般人，很少被很完备的各方面教导，好，那就是自然就会觉得说，啊，他居然会看到我小时候什么，表示他很属灵啊，诶，可是怎么遇到事情他怎么这么自私，哇，他怎么这个脾气这么大，什么什么就绊倒了。所以福音派就是被很多灵恩派这种很不成熟的基督徒，有恩赐却没有被圣灵管理的生命的人绊倒，以后他们就开始很害怕，很害怕讲圣灵充满。所以福音派占整个基督教界的大多数，大多数差不多占90%都是福音派的，因为最早就是福音派。灵恩是后来灵恩运动，有些人开始被圣灵充满才起来，所以那个是占很少数。好，那福音派是太多年的，大家就是习惯唱诗，唱完诗主席上去报告，做个祷告，就清讲圆讲，讲完再唱首诗，收奉献，唱三一颂，就是程序就是这样子。好，那所以很习惯就是这样，习惯就这样。那一变了，他就不习惯。然后再加上，哦，有的人被圣灵充满，居然这样叫啊，哈，叫，有的哭，有的笑，就觉得哇，好可怕，好可怕，好不好？不要，不要，都不要，不要再讲这个圣灵充满，就会这样子。所以我就是说，对福音派的，你就不要讲圣灵充满四个字，哈，因为讲圣灵充满，福音派的有的就开始抵挡了，因为你讲这四个字他就觉得你是灵恩派的，已经就给你画贴了一个标志了，你就很难带领他。哎，所以我如果去福音派的教会带特会，我大部分就是讲渴慕神，渴慕神，好，亲近神，讲顺服，好，然后觉得他们已经比较摸到神，我开始讲赞美，哎，主就开始带起他们释放的灵，
开始可以赞美，哇，越赞美他们就越得着圣灵的浇灌，这样子。所以你们要有智慧与人交往，这样像什么人做什么人，为要多得人。
我就是几次看犹太特会的时候，好像你也不需要讲这个，后来他们后来追求的时候，也就自己就被圣灵摸到充满，然后完了他就会来问说的时候，你再跟他个别这样讲哈，我觉得这样比较有效，他也知道。
所以你要跟福音派的人带领他们，最好就是带他亲近神，渴慕神，亲近神，那他就遇见主了。
对，江姐，结合你刚才问的，你刚才讲的，我有两个问题哈。一个就是你讲的，就说有些人得到恩赐，就说在他生命不够的时候得到，尤其是在一些灵恩的聚会中得到。就像这样，他尤其是在一个福音教会哈，他回去以后有蛮多的问题哈。像我原来那个教会有一个比较年轻的姊妹，她就是在奥斯汀那个聚会，她得到。就说看异象这个恩赐哈，但是他很年轻，就是说那个生命没有被破碎过，所以他就有很多的问题，所以在教会中就不知道像对这样的人应该怎么处理。就是说像这样的人，尤其教会里带领的人，我想要在我们教会也许处理会容易的很多，但在那样就是说他们带领的人又对属灵这些事情又没有很多的经验，就是说像这样你一般有什么建议，就说怎么处理？
好，你可以给他听圣灵充满这一套录音带，好，然后让他知道，就说他这只是个恩赐，因为有些人有点恩赐，他就觉得他飘飘然的，他就觉得 I'm somebody， 是吧？好，那你给他听这一套录音带，他就知道他生命还是很幼小，他还是要服在牧师、传道人、同工的权柄底下，哎。那还有他要更多的学顺服跟谦卑，还有好好亲近神读神的话，否则他就很容易被仇敌破坏，这个器皿会被破坏，因为一些骄傲，好，而且也容易绊倒别人，这样。所以给他听那个圣灵充满这套录音带，会让他比较有全备的被教导。什么是追求圣灵充满最快的方法？他说一直都没有被充满，我该怎么办？什么是追求圣灵充满最快的方法？就是你最好就是追求耶稣，不要是要追求圣灵充满。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他要追求，一直要追求圣灵充满，他就很容易 frustrate，很容易沮丧，很容易挫败感，哈。可是他一直渴慕耶稣，追求耶稣，哈。你渐渐你就容易感受到神的同在，那个同在就叫你得满足，哈。而且又使你产生更渴慕他，哈。这样，哈。那所以你是要追求耶稣，而不是追求一个经历，哈。所以不要靠自己的用力，哈。很多时候呢，是你越放手，他放手，好，放掉那个自己天然人会有的增进的心，而是顺服那个教导去爱别人，好，爱别人，哎，他就有了方言，好，那可人的经历，你发现他是也是放手，放掉自己那个想要批评的那个感觉，哈，想要不耐烦的那种感觉，他放掉这个，而来体贴神的心意，来顺服那个带敬拜的人，哈，然后来继续的渴慕神，这样，哎，他就被圣灵充满。所以留意，圣灵充满不是你去抓一个感觉，抓神的同在，而是你越倒掉，像刚刚子也是讲。你越破碎，越让十字架的工作在你身上，你越顺服，你越谦卑，你就越容易被圣灵充满。就是你那个己，是我们的那个己在拦阻，己越倒掉，你就越容易被圣灵充满。好，你越不去体贴己的那个私欲、情欲，而越去体贴神的心意，你就越容易被圣灵充满。那但留意，不要是追求圣灵充满，而是一直来追求神更丰富的同在。
有些人在生命未成熟前就领受了恩赐，好比异象、异梦、方言，回到教会后却成为牧师同工们的困扰。我们应该如何帮助这些弟兄姊妹更趋成熟？好，那这个就是我要劝这样的弟兄姊妹哈，这样的人很多时候他常常是灵比较开哈，所以他很快就被圣灵充满，然后就有看异象啊、做异梦啊、说方言啊，这些恩赐哈。那可是生命其实还是很幼小的哈。那你要怎么样能够生命长大起来？像这样的弟兄姊妹哈，我劝你第一要去听顺服跟谦卑的录音带。好，我们书房都有卖顺服那一套跟谦卑那一套的录音带，好，还有听祷告，好，听真正得胜之方，听神做事的法则，好，这样，那这样，他也还有听赞美跟等候神，是每一个人基本都要听的，这是每一个基督徒赞美跟等候神你一定要听的。好，对不起哈，那个其实内在生活的录音带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只是顺服神讲了哈，但是那个卖的都是书房卖的，我没有从那拿一毛钱哈。那我只是劝大家，真的你自己拥有一套，你自己认真去做，真的会帮助你长大成熟，而且成为知道怎么服侍人的人。哦，对，还有呢，这个有恩赐的这个弟兄姊妹，你回到教会以后哈，你要很留意顺服权柄，顺服权柄，就是说你有恩赐，你会看异象，或者你会，也许你会说方言、说预言，但是你的生命究竟是幼小的。可是教会的牧师是神恩高他，是神设立他在教会的权柄。好，虽然他没有你的恩赐。可能他什么恩赐都没有，也许他也没被圣灵充满，但是他的生命还是比你大而且成熟，你知道，因为他一定是比较长大成熟的生命，神才设立他在这个教会做牧师。好，所以一定要留意，不要好像说哦，我都看得见他都看不见，哦，我有这个什么恩赐他没有，好像轻看他，那个神非常不喜悦。好，非常不喜悦，所以他一定要去留意顺服权柄。好，因为神设立牧师在教会里，就是在代表他说话，代表他来濡养羊群。那你在顺服他，神就非常喜悦。好，就好像摩西，好，米利暗虽然是摩西的姐姐，好，那可是米利暗呢，他说摩西的坏话。好，因为摩西娶了那个外邦女子，他不以为然，他这样一说他的坏话，神就让米利暗长大麻风，你就知道神多么看重那个权柄，不因为她是姐姐，她就可以这样子随便，好，神就让她长大麻风。所以我们在这方面一定要留意神所设立的权柄。好，这一方面是讲对弟兄姊妹讲，可是对我们做牧师的人，我们应该不要常常去觉得我是权柄，而常常觉得我就是跟弟兄姊妹一样，我们是一起来追求的。好，不要觉得我是权柄的，你要顺服我，这样的心态神也很不喜悦，这样的牧师神也会管教他的。曾经拜拜或练过气功的基督徒会不会被圣灵充满？会啊，会被圣灵充满。但是呢，你曾经拜拜或练过气功的，你一定要先洁净，好，往事了结，好，这个一定要先这一方面跟过去的邪灵的权势先有彻底的这个了断，好，那否则你被圣灵充满了以后，里面反而混乱，会一个混乱，因为仇敌的权势还在你的身上，好，那可是你的灵又很开，你在这个聚会又好容易就被圣灵充满，这两个后来你会搞不清，比较容易混乱，而且容易绊倒别人。等候神圣灵充满打坐练气功的不同，请解释一下如何分辨是圣灵充满或是邪灵。打坐练气功，就是让你的思想倒空， 那一个人思想一到空，你在空中有空中的邪灵，就很容易进来，你就变成在跟邪灵相交。好，那练瑜伽也一样，好，你初步还不会，渐渐练了，他就是叫你要放空，好，然后就是你思想到空，你面对的这个整个空中属灵气的恶魔就很容易来进到你的里面。好，那可是等候神是有对象的，我的对象是这位圣洁的神，我是侍立在他的面前，是瞻仰他，注视他，听他的吩咐，而且我是在跟他邻里的相交，是不一样的，完全的不一样。这样好，那如何分辨是圣灵充满或是邪灵？好，看果子就可以知道这个树被什么灵充满，活出的就是什么样的生活。好，那一般呢，圣灵是像鸽子一样的柔细，所以它就是很 gentleman 这样，所以你是很容易把它否定抹煞掉的。好，可是邪灵来呢，它常常比较是控制，知道 push 一个 push 一个控制这样。好，例如有一个弟兄，他走过那个校园，那校园呢整排脚踏车都倒掉好多，然后里面就有一个要去把脚踏车都扶起来，就扶起来，哦，每一天经过都要扶起来，那么多脚踏车。好，那个常常不是出于圣灵的，你知道吗？他就有一个 push 的力量，一个 push 的力量，出于圣灵的你非常容易抹煞掉，出于邪灵的他就会一直 push 你，很急，非得赶快做不可，这样子。好，那个是出于邪灵的。好，另外圣灵充满应该带给你的是顺服还有渴慕神。好，顺服渴慕神，如果带给你的是骄傲，好，那这个例如像刚刚玉腾讲的那个例子，哈，像他常常觉得那个是自己是特某号人物或什么，哈，但因为他那如果他那个时间再维持久一点，因为他那个没多久就开始来我们教会追求，就被教导，如果他那种状态再维持久一点，邪灵就会在他身上，他就以为他是圣灵充满，可是已经是邪灵在掌权，因为骄傲的气息所以引来邪灵住在里面，因为他就是一个骄傲的王。好，所以一个人被圣灵充满一定要更谦卑更顺服，因为他是个圣洁的神。好，什么时候因为你被圣灵充满，就表示你的灵已经更开了，你已经开始进入灵界了。那灵界呢，也就是那个你身上散发的气息是属于黑暗国度的气息，它就会被吸引来进到你的里面啊，里面不饶恕啦，骄傲狂妄啦，好，常常对别人都一直批评论断啊什么的，你就很容易引来这个邪灵。好，跳舞是圣灵充满的表现吗？圣灵充满不一定要跳舞，哈，跳舞是帮助我们更释放。当然，有的人被圣灵充满，圣灵带领他跳舞，这个是有，哈。那个是圣灵在带领他这样子，哈。但是我们平常的跳舞是帮助我们释放，忘掉自己，用全身体来敬拜神，这样。好，跳舞的舞步动作是神带的、神教的吗？还是自己本身出来的呢？啊，这就我刚刚已经回答了哈。如果是圣灵临到他的身上，他就忽然起来跳，哇，那个转动的好快啊！哦，那个都不是他的那个动作，那个就是圣灵在带领他。可是我们一般出来在神面前跳舞，那个是我们自己在神面前的一个释放。好，那但是大家要留意哈，我们在神面前跳舞哈，就是不要把你过去在舞厅舞会的那一些那种狂欢的那种怎么讲，那种那个扭的那个样子啊，那个就说你一定要留意那个以前在舞会里面舞厅里面那个跳舞是一个娱乐自己， 但我们现在来到神面前的释放，是一个在神的面前像个小孩子的释放，就这样。所以不要把我们过去的那种好像那种什么杰利巴阿哥哥啊什么那种的那个动作啊一直去带进这个里面，好，这样子。我不大愿意讲这个，因为我讲这个有的人那些该改的不改，那些本来该释放的就一听了就不敢动作了，好，就一定要留意，就说你是很内向，神要你释放，可是你是一个非常释放的，而且以前就跳舞跳得很厉害，你现在来到神面前，你就是要留意，主，我要在你的面前来敬拜，我是用我的身体在敬拜你，而不要跳。有时候看见哦，那个跳那种动作，就是以前那个舞会的那些动作。我们应该知道，我们在圣洁的神面前的那个跳舞，还有跳舞不要引人注意，哈、哦，不要好像那个动作一直引人注意，哈、哦，就是留意我们是在圣洁之神面前的，像个小孩子一样快乐的在他面前，这样子，好、哦。跳舞是释放自己的，我是否应该用意志来决定跳舞，打破肉体的局限？对啊，对啊，哈、哦，这是神告诉我们，还是神告诉我们才去跳呢？哈、哦，这个就是我刚刚讲的，如果我是一个很内向的，哈、哦，我也从来都不敢在人家面前这样，那我就应该用意志。给使自己冲出去，在神面前这样，好，那像我以前，我从小我就好喜欢跳舞，哈，那我是班上的代表去跳舞的，哈，被选上去游艺会，还有去电视表演舞蹈的，哈，去这个中华纪念馆，去这个中华体育场去表演舞蹈的，哈，那所以呢。我进入被圣灵充满以后，我很长一段时间我不敢跳舞，就是说我怕我以前的那个跳舞的动作出来，哈，我不要是在我本来的魂生命里面去跳舞，因为我本来就文乐就会起舞的人，哈，这样，那所以我有很长的时间我不敢起来跳舞，哈，那如果。牧师说到现在是圣灵要我们起来跳，我就只是起来稍微就这样跳，就是我需要把我以前的那一些动作去除掉，但我不是活在我过去以前的那个里面，哈，就是我是在圣洁的神面前，就是一个很简单的像个小孩子这样子跳，这样，好，那这样我经过好多年好多年这样，我才越来越释放的敢在神面前这样跳舞，这样。好，所以我们需要知道我们是在圣洁的神面前，所以在神的面前也不应该有那个自己的以前那种乱喊呀呼那种那种那个哈，就说除非是真的是圣灵很大的临到你，要你真的很一个，或者是你太内向，神要你的一个那个，就说我们不是那种热门舞会的那种聚会，了解，好，我们在圣洁的神面前就是要留意这一些事情，好，但是我希望那些本来就很内向不要又缩回去了，哈，又开始一直想我这样是不是，我那样不是，你不用管这些的，你只要释放的像个小孩子在神面前就好了。